第三十二回，素肺腑，心明活宝玉，含耻辱，情烈似金钏。话说宝玉见那麒麟，心中甚是欢喜，便伸手来拿，笑道：“亏你捡着了，你是怎么拾着的？”湘云笑道：“幸而是这个，明日倘或把印也丢了，难道也就罢了不成？”宝玉笑道：“倒是丢了印平常，若丢了这个，我就该死了。”袭人倒了茶来与湘云吃，一面笑道：“大姑娘，我前日听你大喜呀。”湘云红了脸，扭过头去吃茶，一声也不答应。袭人笑道：“这会子又害臊了。你还记得那几年咱们在西边暖阁上住着，晚上你和我说的话，那会子不害臊，这会子怎么又臊了？”湘云的脸越发红了，勉强笑道：“你还说呢，那会子咱们那么好，后来我们太太没了，我家去住了一城子，怎么就把你配给了他？我来了，你就不那么待我了。”袭人也红了脸，笑道：“哎呦，先头里姐姐长姐姐短，哄着我替你梳头洗脸，做这个弄那个，如今拿出小姐款来了，你竟拿款，我敢亲近吗？”湘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冤枉冤枉哉，我要这么着就立刻死了。你瞧瞧，这么大热天我来了，必定先瞧瞧你，你不信问驴儿，我在家时时刻刻哪一回不想念你几句。”袭人和宝玉听了都笑称道：“说反话，你又认真了，还是这么性急。”湘云道：“你不说你的话噎人，倒说人性急。”一面说一面打开绢子，将戒指递与袭人。袭人感谢不尽，阴笑道：“你前日做你姐姐们的我已经得了，今日你又亲自又送来，可见你是没忘了我，就为这个侍出你来了。戒指能值多少，可见你的心真。”是湘云道：“是谁给你的？”袭人道：“是宝姑娘给我的。”湘云叹道：“我只当林姐姐送你的，原来是宝姐姐给了你。我天天在家里想着这些姐妹们，再没有一个比宝姐姐好的，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，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，就是没了父母也没妨碍的。”说的眼圈就红了。宝玉道：“罢罢罢，不用提这个话了。”是湘云道：“提这个便怎么，我知道你的心病，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又称我赞了宝姐姐了，可是为这个不是？”袭人在旁嗤的一笑，说道：“林姑娘，你如今大了，越发心直嘴快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说你们这几个人说话果然不错。”是湘云道：“好哥哥，你不必说话叫我恶心，只会在我跟前说话，见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么好了。”袭人道：“且别说晚话，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。”是湘云便问：“什么事？”袭人道：“有一双鞋扣了垫星子，我这两日身上不好，不得坐，你可有功夫替我坐坐？”史湘云道：“这又急了，你家放的这些巧人不算，还有什么针线上的裁剪上的，怎么要我坐起来？你的活计叫人做，谁好意思不做呢？”袭人笑得又糊涂了：“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屋里的针线是不要那些针线上的人做的？”史湘云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鞋，您笑道：“就这么说，我就替你做做吧，这是一件，你的我才做，别人呢我可不能。”袭人笑道：“又来了，我是个什么就敢烦您做鞋了？只告诉你，不是我的，你别管是谁了，横竖我领情就是了。”史湘云道：“论理，你的东西也不知烦我做了多少，今日我倒有不做的缘故，你必定也知道。”袭人道：“我倒也不知道。”史湘云冷笑道：“前日我听见把我的扇套拿着和人家比，赌气又搅了，我早就听见了，你还瞒我，这会子又叫我做，我成了你们奴才了。”宝玉忙笑道：“前日呢，那个本不知是你做的。”袭人也笑道：“他本不知是你做的，是我哄他的话，就是新进外头有个会做活的，扎的绝出奇的好话，让他们拿了一个扇套试试看好不好，他就信了，拿出去给这个瞧那个看的，不知怎么又惹恼了那一位，搅了两顿，回来他还叫赶着做去，我才说了是你做的，他后悔的什么似的。”史湘云道：“这越发急了，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气，他既会剪，就带他去做。”袭人道：“他可不做呢，饶这么做，老太太还怕他劳碌着，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，谁还敢烦他做呢？九年好一年的功夫做了个香袋，今年半年还没见达针线呢。”正说着，有人来回说：“兴隆街的大爷来了，老爷叫二爷出去会。”宝玉听了便知贾雨村来了， 心中好不自在。袭人忙去拿衣服，宝玉一面蹬着靴子，一面抱怨道：“有老爷和他做的就罢，回回定要见我。”史湘云一面摇着扇子笑道：“自然你能迎宾待客，老爷才叫你出去呢。”宝玉道：“哪里是老爷，都是他们自己要请我见的。”湘云笑道：“儒雅客来情，自然你有些惊动他的好处，他才要会你。”宝玉道：“罢罢，我也不过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罢了，并不愿和这些人来往。”湘云笑道：“还是这个性改不了，如今大了，你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的，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做宦的，讲谈讲谈那些仕途经济，也好将来应酬事务，然后你有个正经朋友，让你成年家里只在我们队里搅得出些什么来。”宝玉听了大觉腻了，便道：“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吧，我这里仔细阿当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。”袭人连忙解说道：“姑娘快别说了，上回也是宝姑娘说了一回，她也不管人脸上过不去，咳了一声阿起脚就走了。”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，见她走了，当时羞得脸通红，说不是不说又不是，幸而是宝姑娘，那要是林姑娘，不是又闹得怎么样，哭得怎么样。提起这些话来，宝姑娘叫人记住，自己过了一会儿再去了，我倒过不去，只当她恼了，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，真真是有涵养，心地宽大。也知这一位反倒和他生分了，那林姑娘跟他赌气不理，他后来不知赔不多少，不是吗？宝玉道：“林姑娘从来没说过这些混账话吗？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，我早和她生分了。”袭人和湘云都点头笑道：“这原是混账话。”原来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，宝玉一定又赶来说麒麟的缘故，因心下寸夺着。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，多半才子佳人，又因小小玩物上撮合，或有鸳鸯，或有凤凰，或玉环金佩，或脚踏文涛，皆有小物而遂终身之愿。竟忽见宝玉也有麒麟，便恐借此生息，同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家事来，因而悄悄走来见其行事，以查二人之意。不想刚走进来，正听见湘云说经济一事，宝玉又说：“林妹妹不说这些混账话，又说这话，我也和他生分了。”黛玉听了这话，不觉又喜又争，又悲又叹。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，素日认他是个知己，果然是个知己。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，称扬于我，其清热厚密尽不必嫌疑。所叹者既为我的知己，自然我也可为你的知己，既你我为知己，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呢？既有金玉之论，也该你我有之，又何必来以宝钗呢？所悲者父母早逝，虽有铭心刻骨之言，无人为我主张，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，并已渐成，医者更云气若血亏，恐致劳怯之症。说虽为你的知己，但恐不能久待，你助为我的知己，奈我薄命何？讲到此间不觉泪流下，待要进去相见，自觉无味，便一面拭泪，一面抽身回去了。这里宝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来，忽见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，似乎有拭泪之状，便忙赶了上来，笑道：“妹妹往哪里去？怎么又哭了？又是谁得罪了你了？”黛玉回头见是宝玉，便勉强笑道：“好好的，我何曾哭来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你瞧瞧，眼睛上的泪珠没干，还撒谎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他拭泪。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，说道：“你又要死了，又这么动手动脚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说话忘了情，不觉得动了手，也就顾不得死活。”黛玉道：“死了倒不知什么，只是丢下了什么金，又是什么麒麟，可怎么好呢？”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，赶上来问道：“你还说这句话，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？”黛玉见问，方想起前日的事来，遂自悔这话又说造次了，忙笑道：“你别着急，我原说错了，这有什么要紧，金都叠抱起来，急得一脸汗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也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。宝玉瞅了半天方说道：“你放心。”黛玉听了怔了半天，说道：“我有什么不放心呢？我不明白你这个话，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。”宝玉叹了一口气问道：“你果然不明白这话，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，连你的意思都体贴不着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？”黛玉道：“我真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。”宝玉点头叹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别哄我，你真不明白这话， 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，且连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负了。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缘故，才闹了一身的病。但凡宽慰些，这些病也不得一日重死一日了。黛玉听了这话，如轰雷致电，细细思之，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。竟有万句言语，满心要说，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出，只管怔怔地瞅着他。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辞，不知一时从哪一句说起，却也怔怔地瞅着黛玉。两个人怔了半天，黛玉只咳了一声，眼中泪直流下来，回身便走。宝玉忙上前拉住道：“好妹妹，且不要站住，我说一句话再走。”黛玉一面拭泪，一面将手推开，说道：“有什么可说的？你的话我都知道了。”宝玉说着，却头也不回，竟去了。宝玉望着只管发起呆来，原来方才出来忙了，不曾带着扇子，袭人怕他热，忙拿了扇子赶来送给他，猛抬头看见黛玉和他站着，一时黛玉走了，他还站得不动，也赶上来说的：“你也不带了扇子去，不让我看见，赶着送来。”宝玉正出了神，见袭人和他说话，并未看出是谁，只管呆着脸说道：“好妹妹，我的这个心从来也不敢说，今日胆大说出来，就是死了也是甘心呢。我为你也闹了一身的病，又不敢告诉人，只好挨着等你的病好了，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，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。”先听了惊疑不止，又是怕又是急又是臊，连忙对他道：“这是哪里的话？你是怎么着了？还不快去吗？”宝玉一时醒过来，方知是袭人，虽然羞得满面紫掌，却仍是呆呆的接了扇子，一句话也没有，径自走去。这里袭人见他去后，想他方才之言必是因黛玉而起，如此看去倒怕将来难免不才之事，令人可惊可畏，却是如何处置方能免此丑祸，想到此间也不觉呆呆的发起怔来。谁知宝钗恰从那边走来，笑道：“大毒日头底下出什么神呢？”袭人见问，忙笑说道：“我才见两个去打架，倒很有个玩意，就看住了。”宝钗道：“宝兄弟才穿了衣服，忙忙的哪里去了？我要叫主问他呢，是慌慌张张的走过去，定向没理会我的，所以没问。”袭人道：“老爷叫他出去的。”宝钗听了，忙说道：“哎呦，怎么大着的挑叫他做什么？别是想起什么来生了气，叫他出去教训一场吧。”袭人笑的不是这个，想必有课要会。宝钗笑道：“这个课也没意思，怎么热天不在家的凉快跑什么？”袭人笑道：“你可说吗？”宝钗应问：“云丫头在你们家做什么呢？”袭人笑道：“才说了会子闲话，要瞧了活，我前日沾着鞋帮子，明日还求他做去呢。”宝钗听着这话，便两边回头看无人来往，笑道：“你这么个明白，怎么一时半刻都不会体谅人？我进来看着云姑娘的神情，风里言风里语的，听起来在家里一点做不得主。他们家钱费用大，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，差不多的东西都是他们娘们动手。为什么这几次他来了，他或说话，也没人在跟前，他就说家里累得慌。我再问他在这家常过日子的话，他就连眼圈都红了，嘴里含含糊糊，爱说不说的。但他的情景，自然从小没了父母是苦的。我看着他也不觉得伤起心来。”袭人见说这话，将手一拍道：“是了是了，快到上院，我求他打十根无敌茄子，过了那些日子他打发人送来，还说这是粗的，先在别处将就使吧，要匀净的，等明日来住着再好生打。如今听姑娘这话，将来我们求他也不好推辞，不知他在家里怎么三更半夜的做呢。可是我也糊涂了，早知道是这么着，我也不该求他。”宝钗道：“上次他告诉我说，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，又替别人做一点半点，嫌奶奶太太们还不受用呢。”袭人道：“凭我们那个牛津的小爷，凭那小的大的活计，你再不要家里这些活计上的人做，我要那么开这些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理他呢，只管叫人去做就是了。”袭人道：“哪里哄得过他，他才是认得出来呢，说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罢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不必忙，我替你做些就是了。”袭人笑道：“当真的，这可就是我的造化了，晚上我亲自过来。”一句话未了，忽见一个老婆子忙忙走来，说道：“这是哪里说气，竟串姑娘好好的侯景死了。”袭人听了吓了一跳，忙问：“哪个金串？”那老婆子道：“哪里还有两个金串呢， 就是太太屋里的，前日不知为什么撵出去，在家里哭天抹泪的，也都不理会他，谁知找不着他，才有人打水的说，那东南角上井里打水，见一个尸首，赶着叫人打捞起来，谁指使他？他们还只管呢乱着要救，哪里周用了呢？宝钗道：“这也奇了。”袭人听说，点头赞叹，将素日同气之情不觉流下泪来。宝钗听见这话，忙向王夫人处来。这里袭人自回去了。宝钗来至王夫人房里，只见鸦雀无声，都有王夫人在里间房内坐的垂泪。宝钗便不好提这事，只得一旁坐下。王夫人便问：“那哪里来的？”宝钗道：“打园里来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打园里来，可曾见你宝兄弟？”宝钗道：“才到看见他了，穿着衣裳出去了，不知哪里去。”王夫人点头叹道：“
你可知道一件奇事？林钏忽然投井死了。”
宝钗见说道：“怎么好好的投井，这也奇了？”
王夫人道：“原是前日，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，我一时生气，打了他两下子，撵了下去。我只说气他几天，还叫他上来，谁知他这么气性大，就投井死了，岂不是我不罪过？”
宝钗笑道：“姨娘是慈善人，固然是这么想，据我看来，他并不是赌气投井，多半他下去住着，或是在井旁边玩，失了脚掉下去，他在上头去坐惯了，便一出去自然要到处各处去玩玩逛逛，既有这样大气的理，纵然有这样大气，也不过是个糊涂人，也不为可惜。”
王夫人点头叹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到底我心里不安。”
宝钗笑道：“姨娘也不劳关心，十分过不去，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，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。”
王夫人道：“刚才我赏了50两银子给他妈，也要还把你们姐妹们的新衣裳给他两件装过，只是可巧我没有什么新做的衣裳，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两套。我想你林妹妹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，况且她也三灾八难的，听说给她做生日，这会子又给人去装过，岂不忌讳？您这么着，我才现叫裁缝赶着做一套给她，要是别的丫头赏她几两银子也就完了。青串虽然是个丫头，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儿差不多。”口里说着不觉流下泪来。
宝钗忙道：“姨娘这会子何用叫裁缝赶去？我前日都做了两套拿来给她，岂不省事？况且她活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裳，身量也相对。”
王夫人道：“虽然这样，难道你不忌讳？”
宝钗笑道：“姨娘放心，我从来不计较这些。”一面说一面起身就走。王夫人忙叫了两个人跟宝钗去，一时宝钗取了衣服回来，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。王夫人正才说她，并见宝钗来了，就掩住口不说了。宝钗见此景况，察言观色，早知觉了七八分，于是将衣服交命王夫人，王夫人便将金钏的母亲叫来拿了去了。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